那下面一个呢，我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当我讲到宣教的时候，那我们不能不谈一件很重要的事呢，就是未得之民，未得之民 unreached people 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哈。那特别我是用那个 David Platt 的一个定义因为。David Platt 他自己因为他是一个美兰信心会的一个宣教海外宣教的一位重要的负责人，他讲了一句话讲当我们讲所谓的未得之民呢是什么呢？王常说，哎呀，未得之民是不是指那些不信的就是那些还未信的，就是。的这些民族这些人，他讲不只是这样也是指那些接触不到我虽然他们不信，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打到他们的这个把福音带到他们那里去的那当然就是因此呢，我们就没有机会呢将福音带给他们。因为那里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没有圣经的存在，因此这个未得之民呢，其实来讲就是，其实在宣教的整个的观念当中呢，这是一个我们不能不谈，我们我再稍微打岔一下，那我们进入另外一个领域刚才是讲到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预备进入这个宣教的工厂，那现在呢，这个提供一个比较资讯上的一个东西，让大家更了解。当我们讲到宣教，一般来说，一定是谈到未得之民这一个。那我们比如说你们上完这门课以后，那也许你们说，那老师没有跟你们谈这个未得之民如果杨牧师没有跟你谈这个未得之民，表示我没有做到我当天的功课未得之民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师傅说，哇，你们今天待在这里几个小时，9个小时，你们这门课几个学分？我说没有学分，哇，这些学生真的精神可嘉，没有学分都可以留下来这个9个小时上帝给你们学分好了未得之民那是什么呢？如何定义来讲？特别是指那些少过2%的信徒，特别他用英文说，这些信徒呢是 evangelical Christian。给我一个定义，什么是 evangelical Christian？ 我写这个信徒，基督徒，在当我们讲 evangelical Christian 的时候，这是在指什么？你们在美国比较久，所以说我可以问大家这个问题：evangelical Christian 什么？大家？是吧？信福音的人，OK，信福音的人，这个信福音的人，这个是比较偏向是那些真信福音的人。一般来说，当我讲 evangelical Christian 是包括有去教会，以及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也固定去教会的这些信徒是 evangelical Christian。他讲少过2%这个国家这个地区。或者是少过5%自称是基督徒，你看哇，5%跟2%差别还是一个因为一般来说，很多人都说哦，我是 Christian，他可能是什么 Christian？ 可能是 Catholic，可能是东正教，可能是小时候父母给他受洗，他从来不去教会，这些很多人就自称是 Christian，这些。自称是 Christian， 说 nominate Christian 就是自称 who call themselves Christian 就是这些所谓的自称基督徒的。他说，如果这个地区呢是少过5%自称是基督徒的这个地方呢，可以讲是未得之民之地这个世界呢有70亿人他说有23亿呢可以属这个未得之民。说可见，今天有很多人还没有注意二十三亿的人， 是未得之民，不等于这些人怎么？不等于这些只有这些不信，你懂意思吗？大家知道这个观念吗？这些人是我们碰不到的，有些人碰得到，但是还没有相信的，啊，表示说这个你这个这里如果70-23，一共多少？47，不是说47是基督徒哦，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说这47呢，可能有少部分的是基督徒。多部分的是你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他们还没信的，或不信的，就好像美国啊，就是这个不是 unrich people group 啊，就是东欧的国家，这些都不是啊，他们都有圣经，都有教会，就是不去不信啊。所以说这一些我们要了解，在传福音的这个。整个策略上宣教的策略都非常关心这些人，当然最啊最，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说，其实每个地方都需要工人，在这里需要工人，在台湾需要工人，在大陆需要工人，那不是留在台湾的去台湾的才爱主。留在中国的才更爱主，留在美国的不爱主，我们不能这样定义，不是这样定义的，是讲的 calling， 上帝有没有 call 他？如果上帝 call 他留在，上帝呼召他要留在美国，他去中国，那也不对，对不对？上帝呼召就是，所以说这个不要用这种，很多时候哇，杨牧师你好伟大，一点都伟大，你有什么好伟大？那只是这个顺服神的旨意去台湾中国，这是一点都不是伟大不伟大的事情。其实每一个地方都需要神的工人啊，这个是一个。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地方？哎，我们来看一下，红色的是属于 unrich group unrich people。来看看这些地方是什么地方？大家对这个世界地理比较清楚，来。这里我们先看这里，这个是什么州？非洲的北部这里啊，好像刚才王牧师去的这个北非这里，南角，还有这几个比较偏北的这些黄光世牧师啊，然后在中东一带，对。然后呢，还有中国的这个什么西北部，哎，那是什么地方？蒙古，还有呢，新疆，还有西藏啊，哈，没错，这几个比较不容易去的地方。中国已经你看了，在沿海一带，甚至内地，已经是不是一个说 a rich people's group 啊。所以说还有在红色，在马来西亚，在泰国啊，泰国啊，缅甸泰国，还有这个越南，印度也是，印度巴基斯坦，这些都是啊，都是啊。台湾是不是呢？看看台湾是不是。台湾还不算是哈，但是有一点。台湾在哪里？来来，你们这个从台湾来的，不是，这红的是海南岛，这个是海南岛，这个是海南岛啊，台湾对，红和黄跟绿的有哈，的比较还不够大了哈，日本也是啊，日本也是哈，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要了解的哈。北朝鲜哈，不要忘记北朝鲜，朝鲜不是哈，北朝鲜是在哪里？北朝鲜在这里哈，这个这一块。西伯利亚在这个苏尔西伯利亚这一带都是哈，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第一当然，如果大家用我们之所了解，这些人为什么比较难去接触他们？ 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什么？宗教的背景，回教、喇嘛教、印度教，伊斯兰就回教啊，这些都是有一些自己存在的这个宗教，然后这存在的宗教如果你进去里面呢，你一定因为这些几个国家呢，他们的宗教的仪式观念都比较强，比较强。如果你是一个比较 moderate 的一个回教，你到那边去，说不定你还有机会。那如果你是个极端派的回教，你就没有办法进去那边，你不能有圣经啊。所以说这些都可能是一个很重要。还有政治，不要忘记，朝鲜是什么？是政治而不是宗教，北朝鲜，这些都是一个我们要了解啊。那所以说做宣教的工作呢？的话，那你要学习哪一些？如果你要去印度，你要学什么？我有徐某有一个学生，他到印度去，你要干什么？做什么？语言，花两年的时间。如果年纪还好，如果年纪像我们这种年纪不要去了哈。宣教机构不要我们去哈。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你要学语言本身就是要一段时间。一般来说，宣教尤其宣教，比较合适。年长的你可以到一些同近文化或是同文化的一些地方去。那如果你年轻的话，你可以到异文化当中跨文化的宣教。那因为你还有些本钱，你可以装备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那我们来看看来讨论几个重要的，你这里什么问？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带去讨论的？有没有要问的？你看这个什么？他们很多是自称是自己听是基督教，比如说南美人几乎是绿跟黄的他们绿的很多的，比如说东正教，很多教他们自称自己是，对，东正教很多，对，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不一定是基督这个真正认识的王室的，这些是我给我们在做一些参考，其实如果有机会可以参加，听说今年有一个使者所办的什么开创大会是不是？是吗？在巴迪莫还是在加州忘掉在美东应该是在巴迪莫，那如果有机会去了，你们把你们这里所上的做一个预备，然后进去那边你们更清楚他们在讲什么有当然是好的那更了解宣教，那你们可以参与宣教知道这个宣教在做什么好，预备宣教也很重要。那我们知道在座的，那有一些退休的，各位在座的，有一些你可以在你正在工作的时候参与一些短宣，对哈，短宣。有一些可以在你快要退休的时候提早退休，参与稍微长一点的，比短宣长一点的这个宣教。那短宣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最多一个月，那稍微长一点三个月到半年的那也不错那可以提早退休，那可以到一些地方去做宣教也不错那当然有一些退休以后也可以当然所以说你们知道那你年纪越大的话你就什么也受限制了我还记得这个我离开这里正好十年十年的时间，那当初也很大的挣扎到底要不要离开这里但这里那实在是很小老大那个时候才十七岁是吗？25岁我忘了这个 十五岁啊，那老二这个是三岁啊，那老三最小啊，所以我们在想啊，这个是那是好，老大还有两年进大学，那就等他两年进大学吧，我再去台湾中国学校，不要忘记我还有老二，老二跟老大差两年。那等老二吧，啊，等老二，等四年，啊，不要忘记我还有老三，再等四年，一个八年。各位，如果这个八年已经过了，说我如果一直要这样等，说不定就过了，那说不定我这个宣教的心智，我的年纪，我的记忆，我的能力，啊，说不定我当我说主啊，我在这里，但是说主啊 ，you are too old。所以说的时候，我是觉得啊，我说趁中国的门正在开的时候我就去，那就是我跟我师母讲的，现在中国这个门关的比较紧一点，十年前这个门开的比较大，比较容易进去，今年这几年你们家好几个学教师好朋友啊，孟铁牧师还有几个，他们都不能进去了，为什么呢？啊，这个时间过了啊，我想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们的时间，抓住就抓住，很多时候就走，继续走下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好，那我讲到这个预备宣教啊，那这个也看看你们在座的啊，如果在这里有机会去参与一些短宣啊，无论是中国，无论是台湾啊。无论是南美洲，甚至本地的宣教都可以啊。呼召，这个呼召先确定是在你短宣应该还好，但是呢，也要问自己，你去那边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只是玩玩啊？那玩玩就不要去了哈，玩玩就不要去。但是如果说，哎，我去那边也可以这个传福音，同时可以认识一些的，那也还好。如果只是玩玩，就不要去。呼召当然就是自己有出于有那个 passion 这个感动啊，出于逼，然后你自己教会也有呼召，教会看到你啊，你如果你平时不来做礼拜，那参加了一次的这个青宣大会或者是。这个拆船大会，你就跟牧师说，牧师我要去宣教。我说一般来说，这个说不定教会不会肯定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平时你都不来，不做礼拜，那你一次，那也许你出于冲动。除非你真的是参加青宣大会，生命大复兴，看到你生命的改变，哎，说不定那是真的啊，那是很重要。自己教会啊，要去哪里很重要。就是研究一下，啊，所以说研究的工作。今天你要去日本宣教，如果你没有开始研究日本的这文化那些，我说你说不过去的，啊，因为你一定要是你真的是 serious 的话，你会研究，甚至开始学他们的什么语言，简单的，或者是你在这个华人当中。那比如说，哎，我到日本去的华人当中，从来因为最近在日本很多这个中国过去，哎，那就是这个近文化，不是一样的文化，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那也是可行的，哈。那就是要去哪里啊？很多时候跟自己的语言能力、文化背景也有直接关系的啊。研究当然要做一些研究，经费的话。也要了解说大概要多少钱啊？那经费一般来说，不要啊，只是想从教会那边全部拿到资助。很多时候，宣教士很多宣教机构是希望你去筹款的。注意哈，筹款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考验。筹款本身就是很考验。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她要到菲律宾去宣教啊，我知道也许在座的啊，因为我们没有写太多的信给在座的啊，有几个比较熟悉的我们写信了，不是偏心，因为我们说，啊，你们已经支持我很多了，不要这个我女儿去宣教又要来 对啊，老大要宣教，老二宣教，那个宣教都是来这边筹款，你们已经给我很多了，那我们不想这个继续的来这边筹款。哦，女儿要去菲律宾宣教，那我们，我说来，我说 Anna，你自己写信给这个教会，啊，就跟他开始什么，开始这个是他的事情，不是爸爸的事。我说你自己练，因为这是你要去宣教，你要学习怎么样去 raise fund，你要去跟这些人接触，那人家为你祷告啊，就是这样。那其实说为什么这个 raise fund 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要操练你怎么样去认识人，以及怎么样在整个 raise fund 当中是，人家不只是这个给你钱而已，人家也是什么？当这个钱来的时候，他们的负担、他们的心啊，就来了。啊，你的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嘛，对。我是说好的事哈，不是坏的事哈。啊，这个训练也需要啊，在座的，那好像这类课程，或者是如果你们啊，你说哎年纪大了，好像杨弟兄啊，或几位，你们说啊，我说不定我还可以宣教，无所谓。那你去做一些装备。那再拿一些函授课程，或者是好像这类的课程，几个重要的一些圣经神学的课程装备好，一般来说呢，对你的宣教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些你宣教一般来说你要处理就是呢，你要去传福音，你要问你的问题，一些基本的东西你要知道，一些基本的圣经知识啊，比如说哎。圣经这个分成两个部分，你为什么分这个旧约新约呢？啊，你都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也许你要下点功夫啊。圣经讲什么呢？那大概也可以让他们解释。那严格的一些宣教机构，如果你要做长期的宣教士的话，那他们要你有这个神学的装备啊。但是我知道那个 Campus Crusade 不一定要，但是他们。每一年哈、啊，或者是几年，他们一回来，甚至每一年有一个月什么之类的哈、啊，训练课啊，我大概知道，我记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改变，以前是有，然后在几年以后再给你一个证书或文凭哈、啊。差会，你要知道你差会是谁。那今天当然主文教会，如果在这个教会，可能你会跟着主文教会，或者是你自己有自己的差会。教会跟差会可以一起合作，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代祷也非常重要。那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职堂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怕，但是当我有了这个快有100人的时候，我心里就比较稳定一些啊。感谢主啊，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愿意为我祷告啊，然后继续的为我祷告，那继续的来。为这个职堂的事情祷告，宣教士都是需要啊这些啊，还有没有其他你们想到可能我漏掉的？这个是我个人在或者是你在这里有没有大家有什么要问的？因为这个是比较实践哈、啊，今天啊我的这一堂是比较实践的，那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有没有？什么？你说，学家？好，那我就留给杨师傅讲。他要不来我讲了，他就没东西讲了。还有他讲的绝对比我讲的好啊，那他讲吧。
你也可以讲事前的预备。
事前的预备啊，那就好了，我就拿我们家啊，我们的家来说了啊。那我们家是，当我们要去这个宣教的时候，那其实我们预备了一段时间。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在培训，然后我跟西蒙说，中国的合场很大，那就是给他了解说，合场很大，需要很大，然后这是给他一个暗示哈。暗示， 那我们说我要来的时候可以为这些祷告啊，当然慢慢的哎，发现在服事的过程当中越来越看见这个需要，然后我跟师母就开始为这一件事情祷告，然后呢也请小朋友跟我们参与在这些事情上。当小朋友小的时候，他们参与的机会比较不多，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不难感受到这些不同啊。那比如说他老大当然啊，他比较大，15岁还是13岁，这两个比较容易，比较可以啊，比较可以感受到啊可能会有的不同。可是因为他们三个人的感情非常好，他因此他们比较没有想到说哎，到那边没有幸福，他们还是会想自己，但是他们会想到哎 OK， 他们可能会在一起。最主要呢，在这个祷告过程当中，我们也非常在意他们的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回应啊，最怕讲 positive。因此我们跟教会讲了以后，也跟我们小朋友也讲，那小朋友的反应呢，当然就是我们说如果小朋友三个小朋友很明确的反对或者是不想去，我们也会把它看成一个是不是神意愿这件事情的一件事情。很巧的，三个小朋友都说什么耶、yeah! 很兴奋的，我说哦，糟糕了，他们来真的、哦、他们以为来台湾是度假，因为每次都是度假，他们想到台湾，对台湾印象还不错。当然这个就是我们，他们也过来，我们觉得是上帝也开路。那我是说等会师母会讲的更多，讲啊，同一个意向啊，在一起同工这些，这是我跟你分享我们家里的这个情况啊。那至于讲到经费，那如果没有经费，当然我也不会过去。如果没有教会的祝福差派，我们也不会去啊，因为这完完全全啊是一起的。那教会也愿意来支持啊，裁判我过去啊，所以说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教会也裁判我去。我还记得我去的时候，叫神学院还措手不及，就说哦，你来啊，我还没有这个任务给你跟你做的哈、啊，那你暂时做这个，暂时做那个啊，当然越来越忙就是啊，因为一般来说宣教士他们要筹款的时间要一年，神恩典，我自己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当然啊，多弟兄姊妹在这里支持等等啊，那我们很快就离开这儿。好，这个是一个个人的见证。那我来，还有没有其他？文化上的预备啊，文化上的预备当然是讲到研究的工作啊，研究的工作啊，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大家也许认识麦安迪啊，麦牧师麦安迪。麦安迪牧师，我在1987年的时候就认识他哈，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就认识他。当时他是在这个 LSU 这个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教书啊，他是一个教授，但是他也是一个，他有神学装备啊，他有愿意做。他有神学背景，他只是没有案例做牧师啊。他想到东方中国人当中做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你知道他做什么呢？他有自己教会，但是呢，周末的时候他参加中国教会的查经班，他就开始这样进入华人当中，那进入华人当中，跟华人一起生活。那我就是这样认识他，开始学中文，开始学中文，就是他的预备工作。你要到台湾去， 或者你要到华人当中，你还不跟华人接触，那我是觉得也许你要好好的思考。那就变成说，这个也是他的一个预备。
嗯，
那我们也可以，比如说你语言的预备和这个文化预备都是离不开的。那有一些人说啊、哦，我要去，等会我们要为一个叫 Satoshi 啊 ，Satoshi 啊，他说 Satoshi， 的一个宣教士祷告，他是在法国后裔的这些人群当中传福音啊，他是日本人，在 Quebec 是什么？在哪里 Quebec？ 加拿大啊，加拿大的这个 Quebec 呢是讲法文的啊，也是说你不需要到法国去学法文，知道吗？你可以到 Quebec 去学法文。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我们有一次去找朋友，啊，到了那 Montreal 的时候，才发现每个人讲法文的哈。我说这个不是加拿大吗？讲英文，可能多时候都是讲法文哈。真的是就是到法国的一个地方去这样，就是啊，你可以不用啊，比如说你要去这个宣教，那你可以在，比如说美国人他开始在美国这里学习中文。请一个中文的家教，啊，帮助他们文化，啊，跟华人接触，啊，这些都是一个学习文化的这个一个管道。还有没有其他？可能
健康的预备是吗？
健康很重要，谢谢，这是我们漏掉啊。健康，当然这个一般来说宣教士我们都要经过这个健康的检查，你牧师都要做健康的检查，告诉你按牧之前。一定要去给医生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检查，才给你什么？给你这个案例，要免得这个牧师案例以后第二天心脏病发作哈，承受不了压力，你本来就有病啊，就是这样，在美国这个蛮严格的哈、也就是其实因为你到别的地方去，那一般来说宣教机构要承担一切的责任，如果你在那边心脏病发作怎么办？那是真的是，所以说我们呢，告诉大家，我们呢今天是不是跟 MTW 这个 PCA 的这个海外宣教，海外宣教呢，这个 MTW 呢，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经费的这个金额是超过我们要筹款的一半，啊，多一半哈，就是说，如果我筹这个差不多6万块啊，5、6万块，他们要12万，也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只是筹款而已，他们也筹了这些很多海外医药保险这些东西，那是很多很多的。他为什么呢？他保护你，啊，不是说他要你的钱，他保护你。如果那边发生事情，马上就怎样送你回来美国医疗。这个是买美国的保险，那问题是我们这些，我为什么没有加入那个 PCA 的那个 MGW？ 很简单，因为这个保险太贵了。告诉大家，我不会用的，为什么呢？保台湾的这个健保非常好，我告诉大家非常好。如果大家知道为什么呢？你一看医生，这个变成这个，我们就省了我们很多的钱，我们说我们那边付一年的药那个健保费呢，等于付这里一个月的这个保险费啊，你想想差别那么大，会比这里还好啊，因为你这个健保你看医生连药都给你，你自己看医生不要 copay， 你药还要 copay 啊，一直在 copay 啊，那这个是没啊，所以说医疗这方面啊，来讲这个健康很重要。那你要确定一下你这个健康，如果你不合适，你有心脏病或者什么之类的，很多时候也许这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或者是你承受不了很多的这些，或者是你是一个有一些，比如说 asthma，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敏感啊，这个皮等等的这些都可能随时突发啊，那你套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那么没有，那你的药用完了，比如说，那很糟糕，所以说这些都是要注意啊，江峰。
刘博士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
有些地区或者国家比较动乱比较多，这个政治上或者一些因素，那这个一般谁做决定，或者说该不该去那，或者什么时候撤出来？
是是，好，问得好，问得好，问得好，这个是非常重要，不是你要去就去。差会其实，差会其实在保护自己的宣教士。如果发现这个，当这个中国，这个美国也好，英国的这差会，这个发布这个消息，要这一些宣教士离开，是宣教机构在说你们都要离开，因为是吧，已经危险啊，你们要离开。所以说，宣教机构一般来说有。会做一些审核，什么时候该去，什么时候不该去，啊，甚至你已经是被监视了，那才会让你回来，不是保护你，也保护其他，保护才会其他的人，啊，是一般人是才会好点。如果教会就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教会的规模也许没有那么大，才会一般来说大的才会还是 OMF。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人在做这样的工作，对，我想做宣教士的也要顺服。我说我就要大，我就死在这里啊，死在这里。好，然后他也会说你离开，你进去的时候你写这个 agreement， 你就顺服这个差会的这个，不是说，所以说你就你是为你是你爱主，但是很多时候你要。为着别人的利益，因为为着差会的利益，那你也要离开，就是因为差会要承担一切的责任，是个很好的问题，这样还有没有其他？没有，我们最后来看这个哈，那等会我们再看哈，那个我们如何更积极的既主动。及主动的参与。第二，我们如何筛选及参与宣教事工啊，招聘宣教士。第三，我们一般信徒如何参与啊？怎么参与？我们是要按什么原则来支持一些宣教机构？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应用问题啊，你们任何人都可以选一个来回答啊，因为这个这门课哈，这个。没有学分，所以说我不会点名了，一般来说我就点名，哎，你帮我回答这个问题吧。来，谁要回答第一个问题？那是急哈，积极及主动参与。或者第二个，来，我们就问我们的这个长职们吧，你们的第二跟第四哈，你们怎么样去？一般来是怎么样去筛选宣教士的资格，或者是怎么样一些原则来支持他们？让我们的这个信徒都知道哈，我们有没有在座的有三位长老哈，执事有一位两位，还有谁？两位三位，还有就其他执事，老执事有四位啊。五位啊，老知识了哈，啊 ，inactive 的知识，来，没有关系，来，你们是怎么样？
请问有没有年龄限制？
有没有年龄限制？
有性别限制。
有性别限制，有年龄限制。OK，good、okay, good question， 这个是真的。
啊，
有没有？问他们。
我们这个。我们主要是从我们每年这个教会会支持一些宣教的事情，我们一般主要是要按这个原则，首先一个是我们希望是支持改革这方面的，更如果是 CCA 的，那再一个就是也是跟华人有关系的，第三个就是跟我们教会有关系，所以其实我们是从这三方面，
是
如果你这三方面都占了，当然我们最积极支持。
是的，是的。
比如说我们杨梅是吧？那但是说有很多可能是只是一方面，可能我们就支持比较少， 那一般呢都是两个，就至少他是PCA 的，但又是去华人，这个我们就至少占两项，
是
我们支持中国队的，
是。
那就是这是一些机缘，但是也有一些根据有一些状况，如果我们熟悉的，
是
我们教会自己的，那当然
是。佩林的这个问题能不能讲，比如说性别以及年龄哈，那很多时候也看，我就回答，就是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有一些事工呢不合适女生去的，有一些事工比较合适女生去的，有一些是无所谓的，很多是看。
我只是有兴趣知道
教会对，
我们教会
对，
我叫拆传很多，
是
我
们教会。
对，因为你现在讲的这些都是长期的，是。可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信 member 在这里面也没有受训，也不是传道士，
是。
所以像这样的话，一般信徒如果想参与短宣教会，有可能吗？会不会年龄限制？有没有什么？还是一年有报名的？
对。
这个是看什么短宣？不过那个。
来，李永刚最近带队吧，好，来，李永刚来回答吧。
不是我带队，那个我们的那个 Steve Rogers Youth Director 还有我们教堂的那个牧师，还有 Eric Chang。我们最近有一个那个青少年还有他们父母的一个短宣，一个礼拜的时间去北卡这个 Cherokee 印第安居留地哈，先服侍当地的这个原住民。没有什么特别严格的这个年龄限制。我希望呢。是这个学生呢，最就是能够是我记得好像是他们从是 K6 开始啊，就是 above。然后另外呢，也是希望就是这些学生、这些年轻人的家长能跟他们一起去啊，这样就是不仅仅是一个仅仅是孩子们参与，一个是家庭参与。
OK， 那是
对于性别没有什么要求。
是。OK，good。对，然后其他的你没有想回答？一般信徒我们如何参与一些宣教？我们是一般信徒，我们可能参与的，刚才提到慧琳提到的短宣是一个很好。那当然有些你们最少啊，我知道有我的一个老师的一个太亮，我在 RTS 一个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哈，他的太太，他年纪很大了，他是宣教士，他说他不能做什么。他天天就为宣教士祷告，就怎么讲，天天他有一个很长很长的 list， 天天为他们祷告。啊，这个是最简单的，啊，这个是也很重要的。还有没有其他？
对，还有就是我们实际上也有一些这个本地的宣教。
本地的宣教。
比如服侍我们这个社区啊，或者是一些，像我们就有这个送背包给一些。家庭
你是说这些好像这是跟我们就是一个机构吧哈，你说还是
对
啊，机构
对，
如果是家庭的 OK 对，有一些机构是在我们周围，不要忽略他们的存在，他们存在也很重要，其实他们的存在跟其他的宣教机构一样重要啊，不要忘记，我知道在台湾有一个 OMF， 这个海外使徒团契啊，台宣教团契，这个他们的有一些事工是在职场上的一个哈，在这些商场啊做福音的工作啊，这个是很难的啊。他们的工作比一般教会更辛苦，因为这些服务业的人，他们礼拜天没有办法白天做礼拜，他们就在他们公司旁边等等的，就有一个晚上的聚会啊，传福音给他们，帮助他们，他们做的比我们更辛苦啊，他们是看到这些人需要，服务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去教会，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信主以及来关系他们弱势的家庭也是如此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啊。那好，我想我暂时停在这里啊。然后呢，我请下一堂呢是师母啊，他会谈宣教 与家庭啊。那当然在这里除了因为我们自己家里有差异啊，同时他也分享他自己的经验啊，学教师教这个配偶的经验。那然后最后啊会留15分钟啊，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会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我们来为我们的宣教士祷告啊，休息10分钟。